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这个导师谈了这么多，他主要想要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心性本净这样的一个主张啊，还有主张心性本净的这一些论师呢，他有一个风格，就是善用譬喻。那这个譬喻就是要让大家能够相信这件事情，好。那所以导师大概是因为他们好像就是用譬喻来做说明，所以导师这样的一个推论，前面不是说他也不是从义理推论而来，也不是修正的体验而来，主要是从譬喻修定的譬喻这样的一个说明所得到的一个启发哦，那可能就是因为在谈心性本净的时候，都谈一大堆譬喻哦，那这个是导师做这样推论的一个理由哦。我们看到148页，我们要改一下标题哦，标题大家看一下投影幕。这段的标题刮胡山应该是要谈心性本净的，它其实是一种世俗的譬喻而来的、哦、那这样的譬喻呢，它其实是一种方便诱惑而向于圣意的一种方便、哦、虽然好像就是说从譬喻而来不是很有价值，不是导师认为它是能够引向圣意的一种方便，就是它的一个作用功能或是价值。那当然它是一种平易近人的，所以导师在这边到底想表达什么呢？就大概是这样的概念了。导师的这个书呢，有时候有一些这一种不好捉摸的地方、哦、这个论语好像有一句话什么瞻之在前呼焉在后，就是你第一次看你觉得是这个意思，再看好像又不是这个意思、哦、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了好多遍，最后确认应该是这个意思了、哦，就是导师要表达这样的概念。我们看文、哦、好，前这个是接续前面的、哦、就是心性本性的譬喻是通俗合于常情的，在佛法普及化的过程中容易为人接受而日渐光大起来。但是呢，然佛法立二谛，一世俗而引向圣意，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世俗啊，不要只停留在世俗，它其实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去向圣意、哦、那历世希坛也是如此，方便诱惑是以低义希坛为究竟。那这边导师主要是要在区别心性本性说是通俗的譬喻，是世俗的、哦、那他的目的是什么？要引向圣意，应该就是这样子、哦、好，那这边先提出他的一个见解，然后再提出种种的相关的支持的证明，比如说这边举世希坛，对不对？世希坛虽然其他希坛不是究竟，但是它可以摄化众生而去向第一、哦、以第一为究竟。那瑜伽师地论的教学也有这样的一个意趣、哦、它立四种真实，四种真实大家看一下角注49四种生死，我们看角十九《瑜伽师地论》卷36真实一品、哦、 的这一段引文的意义二，第二行后面啊，他说这个此真实一品类，真实一品类差别，真实一的品类差别富有四种啊，第一个叫做世间即成真实啊，第二个是道理即成真实，第三是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第四是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啊，第三是断烦恼障的尽智啊，第四是断所知障的尽智啊。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啊，就是这四种真实里面，导师说呢，刚刚的我们先要看这个导师的文了啊，在第二行，在误入的真实以外，误入的真实就是第三跟第四啊，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以及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这两个叫做误入的真实啊。除了这误跟误入有关的真实之外呢，还立世间即成真实啊，以及道理即成真实，就是一跟二。我们刚才看的引文啊，讲述49的这个一跟二啊。好，那道理即成真实呢，导师说是从睿智观察研究而来，它是与世间真即成真实是不同的啊。那后面导师就举譬喻了啊，导师也很会举譬喻，他说这犹如什么呢？科学理论就配对什么呢？道理即成真实，它是有理论啊，去论证而得到的。与常识见解不同，常识见解相当于世间即成真实啊，所以导师这样的譬喻呢，就是科学理论它相当于道理即成真实，常识的见解相当于世间即成真实啊。那所以世间常识的见解，也就是世俗的一个层次。然后有这四种真实，它也意味着四个层次啊。那最终是要达到这个第三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跟第四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也就是误入的真实啊。它也有安立这种世俗，然后趋向圣义这样的教学。好，我们看到最后的结论。导师这边谈到心性本净说呢，始终以常识的譬喻为依据，这个是导师他的观察啊。他说心性本净，他所提出来的依据是什么？都是譬喻啊。那这样的譬喻呢，它有个特质，就是平易近人，大家都听得懂，一听就懂啊。但绝不是深彻的，这一些都不是深彻的啊。那不是深彻，导师也有举阿毗达摩论师的一个看法，他说世俗法义贤圣法义啊，什么意思呢？世俗法是一类，贤圣法是另外一种法，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好，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世俗它只是一个譬喻而已，大家不要以为真的是心性本净啊，懂意思吗？大概是这样的意趣。我们看到149页，好，谈完这个部派里面心性本净是怎么样出现，然后它的一个特色之后呢，导师进一步谈。那心性本净中的心是什么意思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 好，149的第一行，导师这边说，心意识一般是看作这个同名意识的啊、哦，同名而意识，所以综合为心意识一词啊、哦，在经典的应用中虽然不严格，却也表示出每一名字的特性啊、哦，在古代阿毗达摩论师。早就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就是经里面在讲心意识呢，它还是有一些差异性啊、哦。好，那么心性本净的心，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啊、哦，那接着下来，导师就要开始从阿含经里面所谈的这个意义来说起，这边导师引了好几段的经，然后那这个是古诗了，就是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里面所这个说到的，但是呢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说又是契经说，所以这还是佛的一个教导、哦、只是说、这边是阿毗达摩引用这些契经来对心做说明的依据、哦、第一种是依种种的激起升起、哦、那第一个经文是心是种族意，彩化是心业，滋长是心业、哦、那这边大家写个种类意、哦、就是心的一个种类意、哦、那第二段激起顾名心、哦、那它是聚集意、哦、聚集意，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哦、一个是种类，一个是聚集集起，好150页，看到150页。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两段经文，导师就做一个归纳、哦、导师说滋长集起种族，这些都是相关联的，种族就是种类了、哦、这些心的意义呢都是种种的积极，依积极而有所升起，彩画的譬喻也是以种种色彩化成种种图像的意思，积极然后依积极而有集起跟滋长，大家能够体会到这个种种色彩对不对，色彩是种种对不对，然后又产生种种的图像，依着种种的色彩然后升起不一样的这一个形态，大概导师要表达就是这样的概念。好，所以对于种种的统一不离种种而起的心，并不表示单一性，它表示的是一种种种意、哦、心是多样的，可以吗？心是多样的，它并非是一种单一性的，然后它又能够滋长，心是很复杂的啦、哦、但是要三言两语让大家知道心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这样子讲、哦、那大家要慢慢去体悟一下、哦、去感受一下心是怎么一回事了、哦、好，这个是关于心的一个意涵，就是种种然后种种类别的集起、哦、的积极，种种就是它有种种不同的类别、哦、积聚种种不同的类别， 然后一积极，然后又升起种种的这个作用。好，那第二个呢是定的概念，如山增上学中称定学为心学，由于定是持心不动乱，所以定是跟心是有关系，对不对？那这样的心是怎么样？不动乱的一个心，然后使散乱的状态呢归于平静。在同一个对象上，同一境上呢，心心相续不乱，就名为心理净性，定也就名为心啊。那是心的另外一种特质，就是能够专注不乱哦，心能够专注不乱。好，那再来就是这一个倒数第二行，导师这边谈到后代大圣为师学的这一些修行者呢，以心为阿赖耶识，正因为此事色声香味触等积极增长故，就是前面的积极跟增长意。那种种法熏习种子所积极故，也就是阿赖耶识种种法熏习种子的一个积极的一个综合体，由种种法熏习种子所积极故，这边大家就是把积极把它画起来，这就是心的一个特质，这边指的是阿赖耶的一个内涵。阿赖耶是什么概念？就是积极啊，种种法熏习种子所积极啊。好，我们看到151啊，由于这一特性，就是积极。除有关认识的直取的名为事，引发行为发生诸事的名为意而外呢，经中称泛称为心，经中都泛称为心，心是通泛总略的一个名词，也就是导师这边要谈关于这种我们内心的一种精神活动的一个主体啊，有三个名称，一个是意，一个是事，一个是心。那事是跟认识有关的这个作用名为事。那引发行为发生诸事的名为意，就是意根。意根生意识，就是引发行为，然后发生诸事名为意。那也就是说 经中对于心呢，它其实它还是一种通泛，是总略的一个名词。好，那再来第二瓜胡二这边谈到心的一个使用，还有另外一个文脉，在经中比起意与事来，心的应用不少，但都是不加分析的，也就是一种通泛的总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比如说与身相对的心，身形与身相对的就是心形，对不对？身受与身相对的受就叫心受，身精进与心精，就是跟身相对的一种精神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总称。身清安与心清安，身远离心远离，都是内心的一种通称。好，那再来我们看到下面的文，导师说由于心 它是一种通称啊。所以《杂含经》就有一段文啊，这边就谈到比丘啊，心恼故众生恼。众生为什么烦恼呢？因为他的心有烦恼啊。那众生怎么样清净呢？他的心清净，他们就清净啊。好，那比丘啊，我不见一，这一大家可以加一个括弧，我不见有任何的一种众生啊，一就是任一众生，他的色像般色鸟一样有种种，就是色种种如般色，我不见有任何一种众生啊，它的颜色像般色鸟啊。那这个导师说，心复过世啊，也就是般色鸟它是最复杂，颜色最复杂的啊。那心的复杂又比般色鸟颜色更复杂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心它是种种意，对不对啊？它有种种的积聚。那般色鸟就是种种颜色在身上啊，心的种种的情况比般色鸟的颜色还多啊。所以者何？彼畜生心种种，故色种种啊。这刚刚我们的这个经文，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投影幕上面的这个补字了啊。好，那这个畜生的这个般色鸟为什么会有种种的颜色呢？经说因为心的关系，心有种种，所以色种种。好，我们看导师下面的解释。众生的恼，也就是杂染，与众生的清净呢，是以心为主导的。因心的杂染而成为杂染，心的清净而成为清净。所以在这一段里面，经文提示出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清净跟杂染的一个这一个主体啊，就是众生要清净杂染，都是看心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好，再来我们看二，心是种种心，一切内心作用都可以称为心啊。那这是另外一个情况了齁。那这边导师举相应部立十六心啊，也就是他心智所知的心啊，十六个。十六个大家可以自己标一下，不解脱心是第十六啊。好，那在引述这十六心之后呢，导师有特别注意到十六心的前六心，就是有贪离贪，有嗔离贪，有痴离痴啊，有贪离贪，有嗔有嗔离嗔，有痴离痴啊。那导师说这样的一种心的一个叙述呢，也许会被想象为有贪心、离贪心等，似乎在贪嗔痴。我们看到152页以外，别有心体的存在，什么意思呢？就是心体与贪聚，就名为有贪心。心体不以贪聚，就名为无贪心。就是这个贪呢，是加在一个东西上面之后，它就有 有贪跟无贪这样的一个名字的案例，也就是别有心体的存在啊。好，但是老师说，如果我们整个观察这十六心的一个语词的一个描述啊，比如说它里面还有色心、善心、广大心、非广大心等，十六心的被称为心，导师认为还是一种统称，一种统称。好，所以圣教所说的心是表示集中、积聚的、总略的，然后是种种的一种统一，纯属于现象论的立场。若有心体存在，那个是本体论。导师这边所说的这一些心呢，就是他就是从现象来说，没有要去表达心体跟它的一个作用的一个区别。好，再来我们看到刮胡山，心有种种的统一意义，在佛法发展中倾向于心的统一。好，导师这边说心有种种统一的意义，所以在佛法的发展中，这些这个学者的解说，就是各学派的这些修行者呢，或是论师，他的一个解说，他会倾向于心统一这样的一种说明啊。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导师的一个解释了啊。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啊，这边说，如阿毗达摩论者的心王说啊，人心有或善或恶啊，有善有恶，或受想行，或受或想或思等无数的作用，在分别的论就中，受想等被分离出来，称为从心而有、从心而起的心所有法，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心所啊。心所以外的呢，称心王啊。那也就是心王有六识了啊。那导师说，分离了心所有法的心呢，也就是心，它是一种统一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状态的一个称呼啦，种种的这一些心的情绪啦，心的不同的作用，它是心所的活动。大家明白这里面导师想要表达，心跟心所被抽分离开来啊。好，那导师说这一个分离了心所的啊，也就是有善有恶都是心所的一个活动，让这个心名为善心跟不善心啊。那分离的心所有法的心，导师说近于现代心理学上的统觉作用啊。好，从种种心所而论到所依的一心啊，心所有种种，然后依于一个心啊，那六识中的一识，也会被误解为心体与心用，就是心所是用，心是体这样子。好，那导师说，好在阿毗达摩论者他不这么说，认为心与心所是同样的，只是总相知是心，与种种别相知，也就是心所的这样的一个差别啊。所以当心所跟心被区别出来之后呢，那导师说很可能会被 误解为心所思用，心是体。但是阿毗达摩他们在解释心跟心所的时候不这么解释了。好，我们看到153页，那刚刚是阿毗达摩，这主要可能是只说一切有部的一个主的见解。我们看到153页是第二个例子，是一心论者，他引用心片行独行，以为不同的六识呢，不是有眼识、耳、鼻、舌、身、意，对不对？那他说他也只是一心的一个差别而已，所以导师说论师的解说呢倾向于心的统一，之前是种种嘛，但现在渐渐要的解说会让我们朝向这种心是一这样的一个倾向。好，三，如心性本净论者说，心即光净，客成所染，依世俗的譬喻而解说为性净而相染，心是内在的一心，杂染或离染，而心体是清净的，谈的是体，心的体。好，所以这边导师主要要说明什么呢？就是心原来是种种意，但是慢慢会偏向到一种这一种统一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心的统一啊，心的一个统一。好，那我们最后看这个解说啊，导师这边提到，佛教界倾向于内在的统一，是与世间的心境相应的，一般人的见解总是这样啊。怎么样呢？这个世间的心境就是一般人的想法了啊，一般人的想法相应的啊。那谈到生死相续呢，就想到有一贯通前世后生的一种存在，否则就不能说前后延续，就是要有一个东西，统一性的东西。好，说到从杂染到清净，从系缚到解脱，就设想为必有一贯通染与净，贯通缚与脱的一种存在。这种存在呢，有一些就说是心的一种贯通。好，导师说这种必须要有一个什么东西去贯通染净束缚跟解脱，或者是前生到后生。大家特别留意，这个是任何一个修行理论完整的这种修行体系的都必须要解答的两个问题。第一个，生命怎么延续；第二个，从这一个杂染的这现在的状态怎么样到达解脱。这两个问题是每一个完整的修行体系的这一个教学它都必须要去解释，我会去要解答的。那修行才能够让修行者能够理路清楚、这个理路清楚，修行才不会模模糊糊、就是很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就按照这样的理路做就对了，是吗？好，那就是说会设想有一个东西呢，这两个问题不一定要说要有一个一贯通前后生死的了。那导师这边说要有一个什么东西去贯通呢？导师认为这是世间的知见，为成立一心或是成立神我意识的根源。 那心静而有烦恼，烦恼除了而心还静，那这个心呢，就是贯通染净的所依自体。正如洗衣的衣、磨净的净、炼金的金一样，就是垢是外来的，除去垢，那个东西就是一种贯通染净的一个所依，或是主体、自体。好，那导师说，以世俗譬喻而成立心性本净呢？它确实是适合于一般的见解，而富有启发人心向善的作用。导师这边的一个结论就是，心性本性说它是一种劝人向善的一个教学，它不是一种疗愈教啊。那整个第一节所要表达就是，声闻经论虽然有心性本净，那它的一个立论依据在譬喻啊，那这样的譬喻它是世俗的，是不了义的，但是它是能够让人家容易了解，而且富有启发人心向善的一个作用。好，那这个以上呢是关于第一节的内涵。我们接着下来，我们先要进到第二节。我们时间剩不多，我们做一个开头，那剩下下星期再继续说明。好，163页第三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要谈的是初期大圣经的心性本净说，初期大圣的经。好，那主要是般若经啊，般若经。好，那在第一段是一个叙说，是承续前面第一章的一个主题啊。那导师这边谈到心性本净起初是真知部所记录，后来为大众部分别说部各派所宣扬，成为佛教界争论的主题之一。我们前面有举导师有举例子，就是说心性本净不是每个部派他都认同的，他是有争论的，他是一个主题之一。好，那再来就谈到般若经对心性本净的一个解说了。好，那首先是一个总说，导师这边提到大乘佛教兴起采用了心性本净说，大乘佛教也承袭了这样的一个教学。那众会的大乘如般若经等，它是从什么呢？般若体悟的立场给予不同独到的解说，使用同样的一个文字语词，但是呢他谈的是一种般若体悟的一种境界啊，然后所以他的解说会跟声闻部派有所不同啊。好，大家这边先再回想一下，声闻部派心性本净主要的根源来自修定的譬喻，对不对？是修定。那般若经的这种体悟，它不是修定而已，它是一种智慧的这种体悟真理。这边的体悟是智慧的体悟真理，是智慧对真理体悟的一种境界的描述，然后用心性本净来作为这样的一个教学。好，那再来就导师就开始引经了啦，引经要来做说明。我们先看一个好了。那这边标题是说依生义体悟的立场说心性本净。那这里面我们看引经的部分。导师这边提到成立于西元以前， 被考定为原始般若的部分已经说到这一个问题、哦、这个原始般若可能大家要再回去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 这本书里面的说明。原始般若它没有单行本、哦、它被编录收录在这一个鸠摩罗什所译的这一个以这个小品般若经为例、哦、它是大概是8000颂这样长短的般若经的出品、哦、原始般若的教学被编辑在这个8000颂所谓的下本般若的出品、哦、那原始般若它没有单独流通的一个经本、哦好，那这个初品，也就是原始般若呢，导师说已经说到这个心性本净啊、哦。那他怎么说呢？经说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应如是学啊、哦，不念是菩萨心，所以者何？是心非心，心向本净故啊、哦，很深呐、啊、哈。哦尔时舍利佛与须菩提啊，由此非心之心否啊？须菩提与舍利弗说啊，非心心可得若有若无否啊？这个须菩提他也不回答有没有，他就反问舍利佛。那这样的心能不能可得、哦、它是有或是无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可得、哦、那舍利弗他就说不也、哦、那须菩提与舍利弗言若非心心不可得有无者应作是言有心无心耶、哦、既然不可得你那个问题不是有问题吗、哦、你问那是什么烂问题所以他回就是好那舍利弗就说何法为非心须、哦、菩提言不坏分别、哦、很深奥了、哦、到底什么意思呢导师后面 会解释其实这个心啊导师说这个非心哦，非心就是心空不可得的意思了啊、哦。这个非心就不是说没有这个心，是心是空啊、哦、而不可得。这个是就这一种深深体悟境界的一个描述了啊、哦。好，那这个如果要讲下去。可能时间会不够，我们留到下一次啊、哦，请大家先预习啊、哦，先预习。其实大圣的心性本净就是心空性，心的心性的空寂性啊、哦，懂意思吗？它是同义语啊、哦，语词本身没办法同义，但是它用心性本净。他要表达是心空寂，懂意思哈、哦？所以这个般若经的这个修行者，他经常在挑战我们的这一种智能，因为两个不能够连结的语词，他可以把它等同起来。他要表达什么？就是法平等，大概是这样的概念了、啊、哈、哦。没办法等同的东西，他跟你讲它是相同的，好、哦、那。可能有一种意趣就是法你有分别是一种那种有执着的一种认识当你去悟这个诸法实相诸法都是平等好、哦、平等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这部分会稍微比较难一点但是我们会慢慢的把它讲清楚，好，我们最后回向。